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5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隐藏的软弱和羞惭的代祷。这一篇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0章。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经文，20章第1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住在加底斯和苏尔之间，寄居在基拉尔。第二，亚伯拉罕提到他的妻子撒拉，说她是我的妹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去了。第三，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要死了，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第四，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公义的国你也要杀灭吗？第五，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妹吗？就是女人自己也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第六，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纯正，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让你碰他。第七，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伸言者，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第八，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就甚惧怕。第九，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向我们做了什么事？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的国陷在大罪里，你向我做了不当做的事了。第十，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在想什么竟做这事呢？十一，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的缘故杀我。十二，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妹，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第十，当神叫我离开父家飘离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提到我要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以恩慈待我了。第十四，亚比米勒把牛羊仆人婢女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十五，亚比米勒又说，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十六节，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锭银子作为你在全家人面前遮丑的，你就在各方面没有不是了。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十八，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妇人不能生育。好，现在我们来看第55篇的信息。圣经是一本诚实的书，它在创世纪18章、19章记载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达到了高峰，然后呢，在第20章却记载了他的软弱。亚伯拉罕在与神有这样亲密的交通，有这样荣耀的代祷以后，你能够相信他会有第20章所记载的经历吗？我们很难相信，很难领会亚伯拉罕会显出这样的软弱。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经不是人写的。假如圣经是人写的，作者不会把亚伯拉罕的软弱和缺点这样的记载在里面。但是圣经是诚实的， 在里面有创世纪第二十章，这个也是神圣启示的一部分。我年轻的时候很宝贵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和二十四章，但是呢，对第二十章呢却不感兴趣。在这一章记载两件主要的事，就是隐藏的软弱和羞惭的代祷。亚伯拉罕这个属神的人，在他里面的深处隐藏着软弱。在第十八章他有荣耀的代祷，在第二十章呢，我们看到他是羞惭的代祷。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隐藏的软弱。第一个重点，向南迁移。我们先来看看亚伯拉罕隐藏的软弱。第一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亚伯拉罕向南迁移，意思就是他离开了希伯伦曼利橡树旁的交通的立场。他应该停留在希伯伦，因为在哪里他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了。他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以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希伯伦向南迁移。在第十七章二十一节和第十八章十四节，神对亚伯拉罕说到以撒的出生，然后呢，在第二十一章以撒就出生了。那这期间不会超过一年时间，为什么就在这一年以内亚伯拉罕会忽然离开了希伯伦向南迁移呢？在表号上，南边就表证安逸，北边就表证艰苦，南边温暖，北边寒冷。但是呢，神是住在北边，这个诗篇48篇、75篇、以西结书第一章都有这样说，在北边艰苦，但是有神的同在，在南边安逸，但是没有神的同在。在创世纪二十章，我们看不到什么暗示说到神吩咐亚伯拉罕向南迁移。在这一次的迁移上，亚伯拉罕乃是凭着自己行动，可能亚伯拉罕想要有一些变动，想要去度假了。虽然你今天在 Anaheim 享受教会生活，但是有一天你感觉到需要有一个变动，想要南下去到墨西哥城去旅行。教会生活是美妙的，我们都非常享受，但是呢，有些人会有一点厌倦，想要去 Las Vegas 去旅行，就是赌城去旅行去。假如你到了拉斯维加斯，在那里遇见人问你在家里做什么啊，你会发觉很难给他一个诚实的答复。亚伯拉罕有两次在这种的情况下不诚实。在第十二章，亚伯拉罕向南迁移，因为那个地方遭遇饥荒，那次的饥荒给他南下埃及的借口。但是呢，在第二十章，亚伯拉罕没有借口，他和妻子可能感到厌倦，想要去度个假。假如他们留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旁边，亚伯拉罕就没有需要撒谎。他撒谎是由于他站错了地位。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正确的立场是相当重要的。我不信任任何的弟兄能够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里面导读或者做活的见证，他在哪里不会有立场做这样的事。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事，必须要有正确的立场。亚伯拉罕他离开了与神亲密交通的立场向南迁移，这样他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圣经没有说神在南地向亚伯拉罕显现，也没有说亚伯拉罕在南地筑坛并且呼求主名，他是完全失去了能够与神交通的正确立场。青年人，你们必须要看见，你需要留在正确的地位上。你假如留在教会里面，你就能够蒙到保守并且得到保存。 但是假如你向南迁移，那你就舍弃了正确的立场，并且失去了神的同在，那自然而然的你的旧人就会回来了。在第二十章以前，亚伯拉罕他受了隔离，在第二十章他又是一个受过隔离的人，他不应该是一个天然的人，因为他的确受过了神的对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宣称一旦他们经历了某种的祝福，他们就不会再在肉体里了。但是你看看亚伯拉罕的例子，虽然他在肉身和属灵上都受了隔离了，但是当他离开了与神交通的正确立场，他又在肉体里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对神的经历达到了这样高峰以后，所行出来的竟然和二十多年以前在创世纪十二章所行的是一样。从这里我们看见，只要我们仍然在旧造里面，我们就会在肉体里面做任何事情。假如我们不留在与神的交通里，我们就会与世人做同样的事。你不要说因为你重了生了，你经历了灵境了，或者你有了所谓的第二次的祝福了，那你就不会再在肉体里。无论你从神领受了多少的祝福，你假如不留在与他的交通里，那你就会在肉体里。你的经历证明这个是真的。我们绝对不应该对自己有任何的信心，己是绝对不可靠的。我们必须要信靠主的同在，告诉他说，主啊，你假如从我收去你的同在，我不过是一条狗，但是我赞美你，在你的同在里我是圣徒，是神的一个子民。神的同在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亚伯拉罕在十八章给神送行的时候，他是一个美妙的圣徒，他能够站在神面前，并且与神面对面的谈话，好像与亲密的朋友谈话一样。但是呢，在第二十章，这个美妙的人变得非常的卑下，他一离开了与神交通的立场，他竟然会撒谎牺牲他的妻子，这个似乎是不可信的，但是呢，他竟然这样做了。我们假如想一想自己已过的经历，就会发现至少有几次我们也做过同类的事。这个给我们看见留在神的同在里是真是十分重要。我们的保护不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保护乃是神的同在。第二个重点，重复老旧的失败。亚伯拉罕离开了神的同在，并且向南迁移以后，他就重复了老旧的失败。什么失败呢？就撒谎牺牲他的妻子。撒谎是一件事，牺牲妻子是另一件事。许多弟兄他们会撒谎，但是可能没有人会牺牲他的妻子，但是亚伯拉罕他竟然这样做了。我欣赏莎拉真是一个好妻子，她没有埋怨，反而同意她丈夫的谎言。第三个重点，隐藏的软弱被暴露。在第二十章第八到十三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隐藏的软弱被暴露出来了。亚伯拉罕不是偶然撒谎，他是从走神道路的头一天就计划好了。在第十三节，亚伯拉罕告诉亚比米勒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就对妻子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甚至在亚伯拉罕受了隔离以后，这个隐藏的软弱仍然留在他的里面。原则上今天我们多半是一样的，一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跟随主，另一面我们有所保留。 假如是某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就有预定的计划来应付。你要对主绝对吗？假如要，你可以问问主，你还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保留？你可能不信你有保留，但是呢，当你向教会生活请教的时候，那个保留就会暴露出来了。许多在教会里面跟随主的青年弟兄姊妹，在他们里面的深处有保留，他们对自己说，可能有一天某件事情会发生，假如发生了，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做。这个就是他们从开头跟随主的时候就计划好的保留。没错，我们在教会生活是凭信而活，但是我们的信心失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我们所保留的，可能不久以后你的软弱就要暴露出来。这个要证明，尽管你宣称自己是绝对的，但是你还不是100%的绝对。我相信20章这一段记载的目的是要给我们看见，迟早我们的软弱要被暴露出来。圣经与俗世的书不同，圣经是对寻求神的人真挚诚实的记载。无论我们多么寻求神，我们仍有保留。我恐惧战惊，可能在我的深处仍有隐藏的保留，有一天要被暴露出来。下面第四个重点，蒙神主宰的看顾所保守。在圣经里，在表号上，亚伯拉罕是代表信心，撒拉是代表恩典。换句话说呢，在神面前，男人总是代表信心，妻子总是代表神的恩典。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一生是信心的一生。那撒拉既是神恩典的表号，以撒从他而生，意思就是以撒从恩典而生。反之，以实玛利从下脚而生，就是从律法而生，从辖制而生。在表号上，每一次当信心失败了，恩典就会受到破坏。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这一面的信心一旦失败了，在主那面的恩典就会受到亏损。每一次亚伯拉罕失败，撒拉就受到亏损，撒拉受损就是恩典受损。不但如此，恩典和见证也是并行的，什么时候有恩典，什么时候就有见证。当亚伯拉罕撒谎的时候，他对恩典就没有享受，所以他也就失去了他的见证。每当信心失败，恩典就受亏损，而恩典的见证也就同时失去了。神进来拯救撒拉，使撒拉得以恢复，这个在表号上意思就是神进来看顾他自己的恩典和他自己的见证。神知道怎么样主宰的保护他的恩典，保守他的见证。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处在破坏恩典并且失去见证的危机里面，因为我们离开了正确的立场。但是在紧要的关头，神进来应付那些的景况，使神自己的恩典的见证得蒙保守。亚伯拉罕假如是清楚这一点，他就不会撒谎了，他会相信神要看顾他自己的恩典和他的见证。虽然亚伯拉罕的信心失败了，但是神仍然借助他主宰的看顾来保守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的经历不正常了，所以神就没有向他显现。在18章19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没有向罗德显现。在20章这里呢，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却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可以说亚伯拉罕在20章的立场几乎与罗德在19章的立场相同。 所以神像一个外邦的君王亚比米勒显现，告诉他那个向他撒谎的人是他的伸言者，就是神的伸言者。亚比米勒听见神的伸言者向他撒谎，牺牲他的妻子，他觉得很稀奇。在这一章我们看见神的智慧、神的主宰、神的公平和神的看顾。神离开了那个撒谎的亚伯拉罕，对那个受了骗的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来，她原来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大为震惊，然后呢，神告诉他必须要归还亚伯拉罕的妻子，亚伯拉罕就为他祷告。你看在这里神没有感动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反而呢，他是向亚比米勒指明亚伯拉罕是伸言者，有地位做君王，为着他的家人祷告。在这里神这样做并没有责备亚伯拉罕，虽然亚伯拉罕在神的同在以外，但是神仍然保守他的见证，并且赐给亚伯拉罕许多的财富。当亚伯拉罕打败基大老马和诸王，救了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拒绝从索多玛王接受任何的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至高的神。但是呢，当亚比米勒给亚伯拉罕牛羊仆人和银子的时候，到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不敢说我不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有至高的神。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地位这样说，他的口被封住了。我不信亚伯拉罕会为亚比米勒的礼物来感谢他，或者很高兴的来接受他的礼物。当他在沙拉面前从亚比米勒接受礼物的时候，他一定是很羞惭的。神智慧的主宰的使沙拉归回，神顾到他自己的恩典和他的见证，同时呢，他也管教了亚伯拉罕。这个是这篇信息第一个大点，就是隐藏的软弱。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就是羞惭的代祷。亚伯拉罕从亚比米勒接受了礼物以后呢，就为他祷告。亚比米勒需要亚伯拉罕的代祷，因为神已经使亚比米勒家里的妇人不能生育。你想一想，你能够在这种羞惭的情况下祷告吗？亚比米勒可能对亚伯拉罕说，哎，你是神的伸言者，为什么向我撒谎？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呢，一切的事情都解决了，我也归还了你的妻子了，我现在就要你为我祷告。许多的时候我们使主失望了以后，就是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失败，我们也有几天不能祷告。亚伯拉罕呢，他要在亚比米勒面前祷告，这个更是何等的困难。但是呢，亚伯拉罕祷告了，第十七节说，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都能生育。亚伯拉罕要为亚比米勒代祷，他必须要胜过两件事。第一，他在亚比米勒面前那个失败的记忆；第二，就是他妻子不生育的思想。他必须要忘记他在亚比米勒面前的失败，同时呢，他不能想他自己的妻子不生育的事。假如我是亚伯拉罕，那我就会说，很抱歉，亚比米勒，我已经使主失望了，现在我没有信心为你祷告。我们都必须要学习为别人代祷，不是凭着我们的成功，乃是凭着需要。一旦神指出一项的需要，我们就必须要为着这个需要代祷。亚伯拉罕可能对主说，我已经失败了，我向亚比米勒撒了谎了，他也责备我了，我怎么再为他 代祷呢？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一定需要忘记我们的自己，忘记我们的环境，忘记我们的境况，并且代祷如同地上除了我们与神之外没有别人一样。尽管我们失败了，我们仍然必须要运用我们的灵，放胆的祷告。虽然神被逼离开了亚伯拉罕，并且临到了亚比米勒，但是呢，亚伯拉罕还是比亚比米勒高。虽然他失败了，亚比米勒还是远远在他以下。在圣经说，向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说的。因为亚伯拉罕比亚比米勒高，所以他就能够为亚比米勒代祷。还有，我们也不应该以为因为神不答应我们为自己的需要而有的祷告，那我们就不能为别人祷告了。假如我是亚伯拉罕，我会说，亚比米勒，你请我为你祷告，但是我已经为我自己的妻子祷告多年了，并没有得着答应，所以我不能确定神会答应我为你的祷告，我也没有胆量祷告。我们需要忘记我们没有蒙答应的祷告，而去为别人祷告。我们假如不愿意为别人祷告，可能神就不答应我们为自己的需要而有的祷告。不要说因为你自己的需要还没有满足，你就不能为别人祷告了。当亚伯拉罕忘记他的需要，而为着亚比米勒和他的家人代祷的时候，不仅仅他们的需要得着满足，连亚伯拉罕自己的需要也得着满足了。你假如忘记你的需要，而为着别人需要来祷告的时候，神就不仅仅会答应你为他们的祷告，也会答应你为自己的祷告，他会顾到你的需要。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的代祷，这种的代祷是一个修禅的代祷。在这样修禅的情况里面，任何人都很难代祷。圣经里面没有充分的记载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的代祷，不像记载他为罗德的代祷那么细。可能亚伯拉罕在灵里不是那么刚强，但是呢，他还是为亚比米勒代祷，并且他的代祷呢也得到答应。从这里我们看见，虽然我们在灵里可能不是那么放胆，但是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指示为别人代祷，那我们的代祷就会得着答应。我能够从我的经历证实这一点。许多的时候我在为难中，我为着难处祷告，但是我没有得着答应。忽然有同样难处的人到我这里来，请我为他们代祷，我为他们祷告以后呢，神不仅仅答应我为他们的需要而有的祷告，也答应了我为自己的情况而有的祷告。我们都必须要学习不照着自己的得胜来祷告。我们的得胜以后就很容易祷告，但是我们失败以后就不是那么容易祷告。虽然我不鼓励人失败，但是我确实的说，我们不应该为着自己的失败所困扰。神不看我们的失败，他乃是看我们的所事。在神面前我们是新人，这个是我们的所事，我们必须要照着这个来祷告。因为我们仍然在旧造里面，我们会跌倒，会失败，但是我们能够忘记旧造里面的失败，站在新造的地位里面。当亚伯拉罕站在他是神伸言者的地位上，他就能够为亚比米勒祷告。创世纪二十章是非常宝贵的一章，我们需要花功夫来看其中的一切的要点。寻求神的人软弱，隐藏的软弱，他怎么受亚比米勒责备，他怎么样暂时被神摆在一边，他为亚比米勒和他的家人的代祷， 还有神怎么样答应他的祷告。你假如花几个小时来思想这一章，你的灵会得到丰富的滋养。今天当我思想这一章的时候，我发现这一章比十八章更是我们所需要的。十八章虽然甜美，但是二十章却更宝贵，因为二十章教导我们一些宝贵的功课。这一章教导我们什么呢？它教导我们为别人代祷，不在于我们的光景，乃是在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所事。我们是神的伸延者，是心造，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这个就给我们立场来为别人代祷。我们要忘记我们的环境和失败。你假如持守自己的感觉，那你的口就会被封住，撒旦会胜过你，使你多热的死沉，这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必须要忘掉我们的失败，忘掉我们的需要，采取正确的立场，照着神的指示为别人代祷，并且为着别人相信神。同时我们也必须学习认识自己，不要以为你假如达到了像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所记载的那么高的光景，那你就没有问题了。我们不能请假离开我们与神的交通，不要相信你老旧的自己。虽然你老旧的自己受了神的对付，甚至完全受了隔离，它仍然是不可靠的。无论我们觉得不觉得，我们身处在跟随主的事上仍有保留。有一天这种的保留，就是对我们天然软弱的保留，就会被暴露出来。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不要稀奇，你要预备好接受恩典，忘掉你的失败和你的需要，并且为别人代祷。你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你是新人的一部分，你是主恢复里的圣徒，你要站在这个地位上祷告，就是你带着羞惭的感觉来祷告。你的代祷可能是羞惭的，其中没有荣耀，但是呢，神仍然要答应你的代祷，他要答应你那个羞惭的代祷，同时呢，他也要答应你先前为着自己的需要而没有蒙答应的那些的祷告。你看这是何等的美妙。当亚伯拉罕这个神的伸延者向别人撒谎的时候，别人就发死了。但是呢，当他忘记自己在他们的面前的失败而为他们代祷的时候呢，他们就得着生命了，同时他自己也就得了复苏了。照样，我们假若忘记我们的失败，并且为着那些我们在他们面前失败的人的需要来代祷，那我们就不仅仅供应生命给他们，也供应生命给我们自己。但愿我们都学会这一章所包含的功课。